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这个，那今天有吴老师来，那我先跟诸位或是网路上的法友也算是起个头哈。我们这个课程是《妙法莲华经》五重玄义四千解析，我写一下。我们这个课程啊，它的全名是这样啊，妙啊，这个比较不好，这样比较看得到吧。好，我用黑笔写好了。啊，没关系。妙法莲华经五重玄义四千解析啊，题目是这个，好，简称，第一个简称，啊，法华玄义四千啊，解析好。第三，什么是《法华经》？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啊。简称《法华经》啊的宗旨，是什么？好，《法华经》的宗旨是第一啊，使令一切众生，这众生就是我们活着的人呢、啊，还有这个动物啊、蚂蚁等等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未来都能成佛。啊，没有一个众生不成佛。那什么是佛呢？就是啊，觉悟了啊，觉悟解脱一切烦恼，愿意愿度一切众生，知啊觉悟的圣人， 好，再来，所谓使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我们给他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一佛圣的思想。这个圣是什么意思？圣是好像运载，像车子能够载人，船能够载人。这个船载人呢，它可以使令你渡河，渡过这个河。但这个河呢，我们称之为就是生死的河流。在另外一头，你还没有解脱，是凡夫。现在呢，搭乘佛的这个愿力、慈悲、智慧、菩提心化成的船，要使令你从凡夫渡过这个生死的河流大海，到达解脱的另外一个岸边。这个圣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这个一佛就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。好，这是法华经的宗旨。还有受记，声闻，弟子，继续，精进，不退转，而能终至成佛。好，什么是声闻？声，听到声音，耳朵听到声音；闻，用眼睛，用耳朵学习到佛法。像这样子学习佛法，以这样子方式来学习佛法，都是声闻。像我们也是声闻，因为我们的耳朵最怎么样？我们的耳朵最犀利，我们的耳朵最灵敏。我们眼睛看不容易记住，但是呢，你耳朵听，嘴巴念诵反而容易记住。那声闻弟子，这佛的弟子里面有正果为圣人的有四个层次。第一个就从出果啊，出果须陀洹，二果、三果，我尽量把它讲的最浅显哦。四果是声闻圣的极果，极就是终极啊，叫阿罗汉。什么是阿罗汉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断尽了一切烦恼，他不会再来轮回，不再生死。但是很多阿罗汉觉得，我这样子修行断烦恼、调伏烦恼，我这样就够了。他想不想再进步？他觉得不想了，我这样就够了。但是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却说，你这样还不够，因为你只是阿罗汉，你还没有真的成佛。所以要促进，要激励，要鼓励他们，终究他们能够成佛，受记一切弟子。 第三，将众生的根性分三朝二目，三朝就是三朝二目，就是我们用草和木来做例子比喻人的程度。那这个三朝有分小草啊、中草啊、上草。我们知道一般的小草就是草地啊，它是不是在泥土里面的着根力道很浅很小，那它下雨所能接受到的雨水和它这个根能吸收到 土地的养分是不是也少？好，先讲到的老师有没有问题？好，他接受到的雨水养分都很少，他的根也很浅，所以他只能长成小草。啊，另外呢，有不同的草，像有的草可以当作药，它能治病救人，但是他能不能救很多人，或是他这一味药能救多少人，那就不是这么说了哈。像我们中药里面有一味叫甘草，甘草是可以做很多中药的调和，君臣佐使它的调和，但是它实际的药效强不强、大不大？单靠甘草一味药不够，所以在中医里面发展了很多的丸散、高丹、汤剂等等的不同的材质。比如说，我们做成内伤很有效的白虎夺命丹。那个刚刚死掉的人哦，内伤出血哦，服一粒下去，他会苏醒，这时候就要赶快开刀啊，把淤血排除，那是救人急救用的。但是你光是靠甘草啊，他如果昏迷了，你靠甘草给他吃，救不活。哦，所以运用这个草呢，也必于人的根性啊。二目呢也是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比喻人的根性呢，这是有小目、大目。这里面分人的根性是什么啊？像人天、人天圣。人道、天道，再来呢，声闻啊，缘觉圣，还有菩萨圣，它就分人的根性，将众生的根性分成这些，然后都能成佛。但是他有但书啊，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，这个根性就是你的程度了，或是你的慧解的能力、理解的能力、学习的能力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像有的人怎么念博士，他都念不毕业， 怎么有的人怎么考博士班、硕士班，他都考不上。他很用功的读书，那为什么还考不上？这就是我们说读书有没有天分，他有没有赔福报的关系。另外拿我自身做例子，好，念到博士又是博士后研究员，大学兼任，没有寺庙讲经说法，没人听，这就是自己的业障，没有跟众生结缘，所以你讲经说法没人听。所以要跟众生结善缘，这个很重要。还有讲经的内容、态度、方法，如果讲得太深太难，现在学佛的管道这么多，大家立刻就跑掉，不想学。那这个都是要自己认识、知道、反省、检讨的地方。佛在度众生也是这样，他会观机斗教，他会因材施教。好，这个是《法华经》很多的内容。那另外，《法华经》的体裁，第四个，它一共分28品，有分前14品，还有呢后14品。前14品呢，我们称之为基，后14品称之为本。什么是基？这意味着佛他这一生，从出生做王子，到厌倦生老病死，跳出城墙修行，苦恨6年成佛陀，之后49年马不停蹄的在五印度讲经说法度众生，这一生的足迹啊，或是他的行为事迹，我们称之为机啊，机门。后14品呢，是说哦，佛为什么这一生修行能够成功？难道过去生他都没有修行，这一生突然土地里面石头蹦出来，他就会能讲经说法修行度众生吗？不是，是说你过去生就有种植善根，甚至你过去生就是大菩萨，因为你的慈悲心、菩提心特别深重，为了苦难的众生，不忍心自己独享法乐、独受法乐，所以发心要来度众生。所以他过去生早就成就，这一生视线来做佛，所以这称为本啊，他的本门啊。好，除此之外，这是《法华经》的内容宗旨大要，大概是说这些。好，讲到这有没有问题？哦，声闻，哦，那对不起，我讲哦，都这个没有写完。缘觉，什么是声闻？刚刚有解释过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缘觉？它其实断的烦恼跟声闻 阿罗汉一样，但是他这个根性修行的这种程度，努力精进的程度比阿罗汉强，甚至呢他不需要佛跟他讲开示，他自己在那里静坐着，他观察这个流水啊川流不息，这个花啊开得茂盛枯萎，他就能悟出道理，然后自己修行断烦恼。这样子的程度是不是比声闻阿罗汉强？所以我们称之为声闻。那这个两个草字头是什么？就是菩萨把它简写了。菩萨的修行和发心又比圆觉圣、声闻圣、天道人道更强。他修行不是为了自己，他是看到众生的苦难，不忍众生这样子陷入生死轮转轮回之中，所以他发的心比声闻缘觉更强大更猛烈。声闻缘觉就是断自己烦恼为第一要务，自己修行为第一准则，是不是要度众生？不是，不一定。就好像我们学写毛笔字，刚开始你是练字啊，什么上大下什么孔乙子，练这些简单的，那是叫你知道怎么运笔的笔画，然后手腕手指怎么运作。接下来呢，以前我学书法叫临那个碑帖啦，老师就拿出啊颜真卿啊刘公权啊，叫你按照上面那个画。这种是对国小孩童这个 OK， 但是像我们到这种，你要教我们这种怎么运指运笔，怎么手腕转，但是这是术的方面，你这样子可以写好字，但是这个术还要配合你碑帖里面的文，是不是？像例如说颜真卿双鹤鸣，或是颜真卿玄秘塔碑，它其实是刻的是碑文，碑文的内容意思是什么？它主要在讲的是什么？你如何配合到书法上？好，这就是第二个层次。第三个，学习书法层次就更进一层楼，叫书道。这个字的由来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写，为什么不那样写，然后呢我由这个学习写书法写字，我调整调伏我的内心心性，不急躁不慌乱，甚至呢烦恼调伏，这就是由术到道的境界。如果这是我自己认为的。如果你只是写毛笔字，你不学习文字学，不学习这些碑帖里面的内容含义，甚至颜真卿本人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这个饱满，还有这个这样的比例，你如果这些都不了解，你写这个字啊没有灵魂。修行也是这个样子，像菩萨修行，他是不是为了自己啊？我要成佛，那你这样永远不成不了。菩萨修行就是我为了一切众生，我发大悲心菩提心， 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安危？从来没有。那修行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菩萨？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只是学习当菩萨，我们努力想当菩萨，但是你也要掂掂自己斤两啊。这个你那是未晓游水，你去看人咧画球，安尼就跳落去，啊两个就想想就弄奥子。菩萨不是这样当，他要有顺序的。啊，人天生闻缘觉的菩萨，这个叫做道次第。他这个顺序，修行的顺序，这绝对不是说我立刻就想当菩萨，我想成佛，某一种代志。好，这个都是《法华经》的宗旨内容。那什么是法华玄义呢？我们先讲什么是莲花。这个华就是花的意思。啊，莲花它有几个特性。第一个，出污泥不染，这个譬喻佛在这五浊恶世娑婆世界不舍众生。第二，莲花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平常所知道的莲花，就好像是莲花池、荷花池里面开的荷花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有包含了好几个部分，哪几个部分呢？等一下哈，接下来有点难哦，哦，注意听哦。莲花它是怎么长的？第一个，它有什么？莲藕，莲藕是地下茎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含苞未放的啊，这个含苞未放，的荷花，再来花瓣，再来花瓣落下了。或是花谢了，它里面露出了什么？莲蓬。里面还有什么？莲石，就莲子啊。啊，莲子。好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什么？那莲藕，这个是因，到最后的莲子是什么？果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从含苞未放到有花瓣，到花瓣落下莲蓬， 这个都是过程。那这跟我们修行是不是很像？莲花它的根它在污泥里面吸取养分，但是它生长出来却不是污泥，它发出清香，里面还最后有莲蓬、莲石、莲子，所以呢它有综合起来，从它由零到有，从无到有，到生长到花谢，到露出莲蓬莲石，我们给它三个过程。第一个叫什么？第一，为莲固花。这个莲应该它的意思是有莲蓬和莲石，在要莲蓬莲石成熟以前，是不是有花瓣在外面把它包住？好，花谢了，莲蓬莲石莲子才出现，那这意味着什么？在佛法里面意味着什么？为时失权，权是什么？权巧方便。什么是权巧方便？好，伊老师是书法老师，那是咧粗粗咧学写毛笔字。是不是爱心好一了解写毛笔字的兴趣，他觉得写字很好玩，你要引发他的兴趣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用种种的方法，来写毛笔字哦，写一个哦，让你糖啊吃你有写字你真乖，像那个翁海龙那怎么写？你就说啊，老师都说哦，赞赞赞的，他就才继续想要继续写下去嘛。这个就是权巧方便的权。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方法？就是为了使他入实。这个实就是诸法实相，诸佛圣人。就证得诸法实相，成就佛道，但是他是不是就成佛了？就说啊，我就是佛啊，我可以修行啊，不是哦。他成佛以后更忙碌，他赶紧去度众生，因为做这众生就苦的。但是他还没在修行修成的时候，要不要先给他一些？善巧方法，让他了解，他要来写毛笔字，写毛笔字之后，再教他写什么？这个我们这次的那个用笔的手法，然后呢，再来去临碑帖，再来读碑帖里面的文字，讲什么历史，说什么故事，最后修身养性。写毛笔书法，由写毛笔到书法，到书道，到修行，是不是这一连串是这样子过来？所以莲花它有这些含义，为莲固花，就为时失权之意。好，第一个可以了解吗？好，再来第二个，花开莲线， 好，前面这个知道了，花瓣呢它很盛开了，之后呢最后花瓣凋谢了，就出来莲蓬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在江南哦，西湖太湖他们去采收莲子哦，他们不是等花谢了才去采，花谢了再去采，那个莲蓬里面的那个莲子都会焦啊，都假去啊，然后莲蓬就会登去，你看那时候采不到，是他们正要花开的最好的时候啊，快要凋谢而还没凋谢，他们那时候去采莲。然后采到了以后，莲蓬来到家里面晒干，然后再去抠莲子，莲子抠出来是不是就可以拿来吃啊？不是耶，要先晒干，还要把里面的心这样挖出来。那以前我小时候，我妈妈旁边附近的三姑六婆啊，挖痕迹，摸逮摸几，就是在那边拿刀剖莲子啊，心挖出来。他说这个莲子的心还可以做药，中药行都拿去收购。啊，这样子莲子才能煮来吃。哦，那这个叫花开莲线，花开莲线在佛法上意义就是什么？开权显实啊，这个开权是什么意思？前面为了度众生，用种种的方法善巧方便，引起他的兴趣，增长他的善根，培他的福德啊，过来咧！啊，有兴处了咧！啊，你就爱修行啊，爱读经典，爱读册。啊，那是无读册，啊，安尼就是叫做修嘛？唔是，修行要靠读书，你才知道你要修什么。啊，这个。譬如说一贯德啊，他就说啊，我们就是这样修，这样修，以后要去那母牛那边，这个母娘不是瑶池金母那个母娘，他们那个母，他们是这个哈、哦，那我们慈惠堂是瑶池金母系统，他们那个母娘是什么？叫什么母啊？叫做他的老公叫明明上帝，他叫无声老母，不是瑶池金母，完全无同的概念，完全无同的思想。好，那引起他的兴趣，就是为了他引导他修行。引导他修行，最后他要到什么地方去？他要断除一切烦恼，成就阿罗汉。阿罗汉就为止了吗？不是，还要再向前到做佛咒，成佛啊！成佛以后就结束了吗？不是，要度众生，把你所知道的告诉大家，让他们一起来修行来学习。所以说学会书法，知道的这些技巧，除了自己练字，还要去教人，你才能，这个叫什么？从做中学，越学越练字越精，才能成为一代书法家。 历来很多书法家都是这样，他只有自己写好了呢，自己看自己送啊，不是啊。清朝以来很多大书法家，但是他们的书法都有一种被异族统治的匠气。你敢怎样在看一个人的字，看到他的人，看到他的内心。比如说现在讲一点题外话笑话，比如说刘墉，那老师知不知道这个人？他是大书法家，跟他同时期同名的还有谁？那好几个。但是我们仔细去看《清史稿》，或是《大清皇帝什么实录》，刘墉这个人做人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像电视上面演的啊，刚正不阿？然后呢，每次都跟什么和珅作对，是不是？完全不是，他很会摄影阿腾，他很会搓圆仔汤。然后呢，他表面上都跟和珅很要好，但是最后扳倒和珅，他是其中一个。所以你看他写的字很圆润，字里藏锋，然后这个锋是很锋利的刀剑之意。这个人不成啊，不成。我们学古琴也是这样，我一听人家弹琴的琴音就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，因为你的琴就表现在你的人的德行和内心。写毛笔字书法也是一样，写出来的字非常的轻，有骨骼，这个人必定是这个什么有骨气的人。那你去看刘墉，他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啊。还有郑燮，郑板桥，不行，不能讲太多这个题外话。你看他画的竹子很有格，但是这个人是个怪人，脾气性格都真怪，爱吃糕吧，哥爱，很喜欢小男孩，但是性格上的缺失。这个人可以做书法家或书道吗？大家只是看他写的字漂亮，这完全不合格。我真的不乱讲哦，这都是书上说的哦。修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也是，你一定要发乎中，成于内，行于外。你不能说像什么百变千幻，这个什么见人说人话，见了鬼说鬼话，你不成，做人都不成，更何况学佛修行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哦，我们佛门中有一个出家法师，就五级，你在想不想？涛哥，细找有。我存款，我出家23年都没到40万。嗯，为什么？他成吗？我就说到这，写毛笔字由刚开始的 消离到书法到书道到修行，这都是有顺序的。如果你只是瞎摩逼离，你就剪脚了。老师听得懂剪脚。修行，出家修行也是这样，你只是剃头换衣服，你内在没有改变，行为不改变，思想不改变，你怎么会是合格的出家人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就开权显实，就是说，好，回到这里，去除了权巧方便，直接显出佛度众生的本怀，使令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证入诸法实相，花开莲现。第三个，叫什么？花落莲成。好，花瓣凋谢了，最后出现的是什么？莲蓬，里面有莲，莲子。那我们想，一切都理想哦。那莲蓬没有被鹅啊、鸭啊，或是什么露丝什么 suki， 花落莲成代表什么意思？废权立实。好，所以呢，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莲花它有这么多的含义，它还可以修行，用莲花的比喻来修行度众生。哦，它是这样。那用莲花做比喻，好，这个是喻哦。比喻就说好有一个比喻，那比喻什么？比喻是为了要解释前面的妙和法。好，再来，来，什么是妙？什么是法？我现在讲。第一，妙不可用语言、文字，还有凡夫思维、圣人的一切。所以我们称之为什么？不可思议。这称为妙。就好像刚出生的婴儿，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出家做比丘、做比丘尼呢？不知道。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，我参加佛学社团，哦，看到社团的学长学姐，每个都装的这样，不是装，每个都好像很有修行，讲话都是温文儒雅，讲佛法，然后呢，都是轻声细语。哦，都这样，好像很有修行的样子。那我那时候大一刚进去社团，那我是最怎么样毛躁的，恭维大虾，假崩大虾，啊，个恭我细沙。他们就觉得，哎，社团来了一个马扎拉，或来了一个捣蛋的坏分子，说这戒狼哦，这个学弟真。 与佛无缘呐、啊。那时候我在社团，他们这样看我、欸。啊，没有哎、欸，我说的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还没，我研究所毕业才出家。结果后来呢，那些装得很有修行的学长学姐，有的外遇啦，有的同居啦，啊，好一点的是谈恋爱啦，结婚啦，然后一边谈恋爱一边同居，还跟我讲，学弟啊，你要修行哦，交女朋友呢，这个是非常妨碍修行的啊，这个交女朋友，这个就是淫欲心怎么样，很多烦恼。我想，听你在喊名的，啊，你家己嘞，交女朋友交一个两个，还佫同居的台语怎么讲？还同居嘞？你佫搞我讲这個，那你这是？你在讲啥啦？你在讲什么啊？好，老师有没有看法？那你就是不成嘛，那就擦掉。那现在这个庙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形容，那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是什么？佛。佛的圣德，诸法实相空性中道，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形容？不行。我这边写哈，不能用语言文字形容是佛啊，中道啊，实相哦，空性。好，这个老师你唔知影，不要紧哈。啊，真如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你可以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吗？好，人问你，哦，你在看什么？我说我在看天空，我在看天空。那天空什么意思？怎么讲？哦，万里无云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天都是蓝蓝的。啊，有多蓝就很蓝啊！它到底怎么蓝啊？你唔家己去看，你问下这，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形容？天有多高，地有多深，天有多蓝，天有多宽，有多广，有多大，讲未出来。佛的修行断了一切烦恼。具足一切清净的智慧，有十力四无所谓，十八不共法，这个可以语言文字形容吗？没办法，这个就称为妙。但是这个妙是形容所说的法殊胜不可思议，妙是形容法的，然后因为法而称妙。什么叫做因法而称妙呢？我们现在在学校听了老师讲道理、功德力啊，孝顺父母、奉事师长啊，慈心不杀、修持善业，他能不能？在你的心里发生作用，为什么能发生作用？为什么你会听？为什么你会因为听了这个受到启发，愿意孝顺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持善业？为什么？讲得出来吗？你说当然可以啊，因为我有这个善根，所以听了以后善根被启发，然后我就做。那怎么会有你这个善根的？怎么会开始有的？讲嘛，讲出来嘛。哎，讲不出来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因法而称妙。那讲这么多，妙也解释过，法也解释过， 但这个庙到底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有多么不可思议，但是还是要透过语言文字让大家了解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在法华玄义里面就说立三种，十妙，十种殊胜不可思议。第一，机门十妙。那现在一个一个串起来哦。第二，本门十妙。第三，观心十妙。观心就是要修行啊，观察自己的内心起心动念。但是以这三种十妙来说，哪一个最重要？机门最重要，因为是这一生佛的修行各种言行举止事迹，你可以看得见、听得到、摸得着。那你要是说啊，我过去是什么大活佛、大菩萨？啊、我也没看到，我也不知道你是说真的还是说白差，但是这一生你的修行，你做人处事，我看得到，我听得到，机门重要。好，妙法莲花都解释了，来，我们看十妙。智者大师啊，他在解释，像这个字可以看得到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的经题解释这个“妙”这个意思呢，有十种含义，而分别说机门十妙、本门十妙、观心十妙。这个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，就有十种不可思议，配合法华经前半部和后半部。前半部我们称之为是机门啊，机门加上十妙属于法华经前半部十四品，基于方便品诸法实相之意啊，这是什么藏通别圆？这藏通别这个老师你看不懂不要紧啊，你就只要知道机门刚刚解释过了，十妙就是十种不可思议。然后呢，这就是啊，这些十妙对于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跟佛相比呢，从人到菩萨这样修行的顺序，这都是善巧方便，这是一个过程。到最后我们是为了要成佛，成佛之后要继续度众生，那你要成佛必须证入诸法实相，所以以这样子来相比啊，全巧方便是出的，十呢是殊胜超妙。去除全巧方便而表显实相之意思，这样子去除全巧方便而现出实相，这是不可思议，不可以用语言文字言说来表现，这是要修行证悟的。所以这称为，这样子称为妙。所以这个机门十妙啊，它又有分相待和绝待。好，那我现在不也不说相待和绝待，这是法华玄义里面的内文，我现在只是说 从凡夫众生乃至三恶道受报圆满，最后转生为人，然后发起善根，想要学习修行，然后呢累积福报，然后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到佛，这样子的过程啊，我们这一生这样修行的过程，我们可以看佛，佛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事迹、足迹，或是他修行的过程，我们知道，这样由凡夫而到圣人，这样不可思议。我们的机门的寺庙，好，这样可以不可以？那本门寺庙属于《法华经》后十四品，是根据如来受量品中开机显本之意，以明白久远本佛之妙。好的，就先听听就安尼就好。好，这个本机二门呢、啊，就是实践《法华经》的真理。好，最后这边就念的本机二门之实妙，各具心法妙、佛法妙、众生法妙，是三法妙，还有相待绝待，合为120重等等等等。那我们就先不说那么多，那就整个法华玄义呢，重点都是在机门十妙。机门十妙，好，先到这边停一分钟。机门十妙这个消化一下，回想一下，讲太快了，所以我的课就是非常的精实壮大，一闪神，就是我没有讲废话了，我大概听着哦，就听没。啊，有一个法师就跟我讲，啊，如说你在讲经，除非是那种对经论真的是很有兴趣的，一般人都爱听心灵鬼汤、心灵鸡汤，啊，讲好话，好让他心里得到疗愈。说想学佛修行，盖定会，他说无可能。我就说，德不孤必有邻啊，这是圣人讲的话，我们就去做就好。虽然我有时候也会气馁，就是来机门什么艺术我哪一块来咯，他这个机门就是法华经前十四品，这个机就像足机一样。譬如人呢在哪里居住，他一定会留下他的什么住址吧，联络方式吧，啊，手机啊，电话啊，给我住在哪位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叫做足迹、痕迹，就是你走过去那里，回来这里都有什么？都有痕迹可以寻找，人拢知呀。譬如说老师，你去教册，教了你就回去，啊，您先生知呀，学生知呀，那个做爱情的李长也知呀。哎，这老师是来我家教写毛笔字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刚会来这会叫人诶，拉稀巴拉啊，跋脚歪吧。所以他就这个就是你的什么所做过的行为足迹啊，实际上留下来。那么世尊呢，他从一个小国的王子 对不对？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嘛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国，这个小国可能有多小啊，可能半个台湾都不到，或者是可能只有台北市、新北市，到苗栗差不多啊，还不到台中哎。迦毗罗卫国佛的啊，你先接，您好，不要紧。哦，我认得。对，再讲十分钟就结束。好，鸡门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呢，以世尊佛陀为例子，从刚开始当王子，看到宫中的这些宫女啊，这个淫乱不堪，喝酒作乐，然后呢全身裸露，然后跳舞之后睡得跟死人，他觉得我要跟他们一样吗？佛就这样会自己想，然后他派他的马车夫说，我问出去谁谁家家出到第一个门，就看到什么老狼。他说：“这怎么会？他这样鸡皮鹤发，走路安尼娇骨诶。”他说：“哦，这个就是老人。”他说：“每个人都会这样。”佛就问说：“没有办法不老吗？”车夫就说 ：“No shoot， 没办法。”就他就游历四门，就看到生老病死。那病人，而且看到死人，大家哭哭啼啼的，俩瓜茶。我跟老师讲，在印度，他们没有耕牛嘞，不是耕瓜嘞，他是人放在那个担架上，他包亚麻布，要么就是耕到恒河旁边，一点火就把人往河里面送，他就烧烧烧烧成骨灰，就沉到恒河里面去。这是一种，另外一种是怎么样？把人用亚麻布包包包包包了，送到树林里面去啊，几个耕西狼哎，就开始绕跑，因为那个狼啊，猎狗就在旁边叮咬，未来吃那个尸体。那我们佛门中修头陀行的人要去住在这个树林里面，看这个尸体这样被咬坏，然后腐烂变化的无常，那你就不会再贪着男女的欲乐，身体颜色各种，是这么严格的修行。这个就是机门，成佛度众生这机门。然后呢，它分有十种不可思议，而称之为机门十妙。那最后我把机门十妙，好，机门讲了，对不对？再来十妙，分十个。而机门十妙四个字知道了哦，就是机门的十种不可思议。哪十种不可思议？第一个，礼敬不可思议。就叫净妙。第二，智慧不可思议，智妙。第三，修行不可思议，行妙。第四，因为修行而断烦恼正得的果位皆位不可思议，就称为位妙。还有呢，现在前面四个修行正果不可思议，那是自己修行，现在要度化众生，必须用智慧方便善巧三法妙，有观照鬼 知成鬼，还有什么生性鬼，这三个不可思议。第六个，众生有感，佛就会应，他去，这是什么？众生给你求啦，啊，你就听有啊，听到啊，听到观世音菩萨就给你来求，众生有感，佛有应，这是不可思议，感应妙不可思议，就像我们可以去慈惠堂啊，拜金瑶池金母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发心正确，他会满你的愿，那 你怎么知道啊？那就是之后你所求的事情应验了，那你就觉得哎，金毛牛牛有给我保庇啊！我们是求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有保庇。但对于无神论的来说，你这是无稽之谈，没得信，这提起就是这种型啦。无信有神啦，无信有鬼啦。好惊一盖一条哦，抓到，真的啊！很多学科学的都是这种啊。以前前中研院院长叫李远哲，他说：“哎，台湾人很奇怪，都把钱捐去公庙寺院，都没有人捐钱来做科学研究。谁要捐钱给做科学研究啊？你又不能保佑我什么家宅平安，你又不能保佑我大赚钱。你说对不对？”你李远哲讲这个话本位主义嘛，太我执了嘛。好，继续，度众生不可思议，还有度众生要有神通道力，善巧方便变现，这也是不可思议，所以称之为神通妙。第八，既然要度化众生，全巧方便神通道力不可思议，那么度化众生讲说大小偏圆之法，语词柔软，然后呢得恨感召，这不可思议，这叫说法妙。最后佛出世，不是只有一尊佛就出现了啊，他旁边很多好朋友十方眷属都化为菩萨来帮助他，眷属不可思议，眷属妙。最后呢，众生修行得到利益，开悟正果，证入诸法实相，与佛同齐，不可思议，这叫利益功德妙。这就是稽门十妙十种名词。我现在是讲到前面微妙不可思议这边，那在这边停留很久很久，因为这是修行正果得到阶位的事。我们以凡夫之心，然后来讲正果之位，本来就是很累的事情，所以在这边呢，一直有很多停顿和业障，人来了听就听不懂，然后听不懂又走，唉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先回向一下，请合掌向下文常赋予来日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